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访问沙地之前，哈马斯释放以色列裔美国人质。卡塔尔否认将会赠送川普专机，涉及外国贵赠敏感议题仍然审议紧。空中交通管制连环事故，交通部计划延长空中交通管制员退休年龄。美国商务部长说 10% 关税将会长期维持。美国取消小巴广免税，美中货柜骤减接近一半。川普关税案，国际贸易法院将会听取辩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中东前夕，哈马斯高层5月11号公布将会释放以色列裔美国人质亚历山大，来推动促成停火协议，同时给人道援助进入加沙。首席人质谈判代表博勒同一日表示，这是向前迈出的积极一步。美方还要求哈马斯交还另外4名美国人质的遗体。川普当日在社交媒体发帖说，这是向美国迈出真诚的一步，也是向帮手调停的卡塔尔和埃及的努力迈出真诚的一步。这两个国家作出了努力来结束这场非常残酷的战争，同时将所有生还的人质和遗体归还给他们的亲人。卡塔尔和埃及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哈马斯同意释放亚历山大是向交战双方重返加沙停火谈判迈出的令人鼓舞的一步。两国表示将会同美国一起继续努力改善加沙的情况，争取实现永久停火和结束战争。星期日11号，卡塔尔否认已经决定是否在川普总统访问期间提供一架大型客机作为空军一号，同时强调该构想仍然审议紧。卡塔尔新闻官安萨里在声明中表示，有关卡塔尔计划在川普总统到访期间向美国赠送飞机的报道并不准确。ABC 新闻星期日播出的报道说，川普准备在访问这个超级富裕的波斯湾国家的时候，接受卡塔尔皇室提供的一架豪华波音747-8喷射式飞机。根据美国宪法当中的薪酬条款，禁止政府官员收受来自任何国王、亲王或者外国的礼物。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声明表示，任何由外国政府赠送的礼物将会完全依照所有相关法律加以接受。川普政府致力于完全透明。在连续发生两次故障之后，负责纽瓦克机场的费城空中交通管制设施星期日11号上午再次发生故障，导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对飞往纽瓦克机场的航班实施地面管制，停飞总共持续了45分钟，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这宗最新事故凸显了美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基础设施老化问题。交通部长达菲提议在未来3至4年斥资几十亿美元改善美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达菲还表示，他计划将所有空中交通管制员的退休年龄延长，包括将会强制退休年龄由56岁提高到61岁。他说，我们发放奖金给他们，提供 20% 的提前奖金，令他们继续留在岗位不退休，继续为国家服务。达菲5月8号呼吁投入几十亿美元对美国不堪重负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进行彻底改革，其中包括解决空中交通管制员严重短缺等问题。美国商务部长卢德里克星期日11号表示，美国对全球各国新征收的 10% 基础关税将会长期维持。对于主流媒体和一些专家同声宣传的川普关税将会导致通货膨胀这些言论，卢德里克星期日再次进行抨击。他表示，企业和外国 将会承担关税成本，而不是美国家庭。另外，自从川普推出新的关税政策以来，很多左派经济学家、媒体和民主党人都持续不断地对该政策进行批评，还警告说新关税将会无可避免推高物价，导致供应链萎缩，那就影响到美国消费者和工人。努特尼克说，不要相信美国消费者会为这个政策埋单的荒谬论调，企业的职责是努力向美国消费者销售，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将不会受到新关税的影响。即使对贸易谈判持积极态度，努特尼克表示美国不会取消对所有国家的 10% 的基础关税，而在上星期宣布的英美贸易协议框架也都包括了 10% 的关税。在星期日作客霍士周日新闻节目的时候，努特尼克呼吁消费者要对川普的贸易策略保持信心。美国和中国星期一12号发表联合声明，目的是在跟着下来的90日内下调双边关税。早在中美贸易会谈前夕，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华关税可以由目前的 145% 下调到 80%。媒体报道，中国的船运代理商经历一系列订单取消之后，已经恢复购买货柜仓位，用来装运发送到美国的货物。有出口商说，打算未来几个星期重新向美国出货。美国小包裹免税政策正式取消未够一个星期，中美的货机运输力量已经减半。5月1号、2号和8号这几日只有一班全货机飞往美国。另外，5月的美国航线空运包机基本上已经取消，运输力量好少。CNN 报道更指出，5月9号美国西岸主要港口居然罕见没有任何一艘来自中国的货轮靠岸，创下疫情以来首次的零纪录。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三名法官将会在星期二13号听取一宗川普关税案官司的辩论，决定是否暂停川普政府最近开征的这些关税。该案件由总部位于纽约的葡萄酒入口商 Fios Selections 和另外四间小型企业提出的，指控川普总统无权实施这些关税。四月初，川普总统引述了1970年代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 来实施广泛关税措施，说不公平贸易导致了逆差，严重削弱了美国经济，构成了国家紧急状态。自由正义中心是一间自由派公共利益诉讼机构，正在代表 VOS 提出诉讼。该机构的律师在法庭文件表示， IEEPA 并未赋予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力，这个是国会的职责。而司法部就表示，总统历来通过贸易监管来处理外交事务，同时确保国家安全。国会通过批准 IEEPA 有效地将紧急情况下的监管入口权力授予给总统。川普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属于政治问题，司法部无权事后推翻。
白宫再次瞄准格陵兰，复制白楼模式进军北极。美国大使说，川普爱以色列，中东行重在经济机会。东欧造假上千亿，中共做晶片运动黑幕。以色列报复胡塞，考虑袭击伊朗境内目标。两名中国人涉嫌伪造日本居留卡，在东京被捕。中国多地反抗，警方执法，公路推警运动流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据路透社引述两名美国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的报道，川普政府近期正考虑将格陵兰纳入自由联合协定框架，同时将军事指挥权 自欧洲司令部转交到北方司令部，此举意味着美国可能效仿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方式，将格陵兰纳入自身势力范围。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自由联合协定通常包括提供邮政、房屋、财政援助等基本服务，并提供贸易免税待遇。白宫内部正评估这一模式是不是适用于格陵兰，同时美方亦都计划将格陵兰的军事指挥权由目前隶属的美军欧洲司令部移交至负责美国本土安全的北方司令部。该调整意味着美方将格陵兰视作北美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而不再完全由跨大西洋事务的角度处理。不过格陵兰内部就事件态度尚不明朗，格陵兰总理艾格德表示，目前格陵兰正处于一个需要同丹麦更紧密合作的外交阶段。自由联合协定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太平洋地区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和白留这三个太平洋岛国托管制度。随着虚殖文化浪潮，美国在1980年代逐步和这些地区谈判签署自由联合协定，使他们在名义上成为独立国家，但和美国保持密切的安全与经济联系。在协定框架下，美国负责这些国家的国防和安全事务，有权在境内部署军力，而这些太平洋岛国保有主权，管理内政和外交，还可以参加国际组织。美国还为提供经济援助、发展资金、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支持。这些太平洋岛国公民还享有进入美国居住、工作、就学的权利。自由联合协定不等同于殖民关系，亦不是单纯的军事协议，它更加似是一种准盟友型合作安排。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在西太平洋保持地缘影响力，而相关岛国就借此获得安全保障和发展资源。这种合作模式兼顾了主权和依附，是美国巩固太平洋战略的重要方式。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多次公开表达对格陵兰岛的高度关注，甚至表态不排除武力夺取格陵兰的可能，但外界有分析认为将格陵兰纳入美国的自由联合协定具有更高的现实意义。根据国际惯例，如果格陵兰希望签署类似自由联合协定的安排，必须先正式脱离丹麦主权，而格陵兰在今年3月11号举行议会选举之后，格陵兰的独立已经不是遥不可及了。这一次选举的核心议题就是独立，但焦点不是独立，而是聚焦几时以及怎样实现独立。多数政党支持脱离丹麦，但在独立的时间表和途径上仲存在分歧。外界分析，如果格陵兰未来仿照密克罗尼西亚等岛国和美方签署自由联合协定，将意味着它在政治上走向独立加依附的模式。这一模式虽然不等同于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但就可以在法律上形成密切绑定，实质性地将格陵兰纳入美国战略版图中，为美国在北极事务争取到更大话语权。未来能否实施仍然有赖于格陵兰民意走向及丹麦政府态度。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礼拜六在以色列电视台中表示，川普之行跳过以色列，并不表明华盛顿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正在恶化。即使有些传闻，但事实上美国领导人和犹太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好像以往一样牢固。赫卡比表示，川普总统没有在中东之行中冷落以色列，美国永远不会妨碍以色列的智慧。即使是针对伊朗，川普的首次访问是为了经济机会，这个是他的重点。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冷落以色列，世界上差不多有200个国家，所以有很多国家他还没去。 仲有好多国家佢唔会马上去，佢同以色列总理相处嘅时间比同任何其他世界领导人相处嘅时间都长。我认为呢一个说明好多问题。美国大使话：我只系想对以色列人民话，放松冷静落嚟。唐纳德川普爱你哋，呢一点毫无疑问，佢会支持你哋。佢系川普喺担任总统嘅四年入边，佢为以色列所做嘅贡献比任何其他美国总统都要多。喺接受第十三频道嘅另一次采访时，哈卡比表示佢确信川普将喺明年访问以色列，并坚称美国同内塔尼亚胡有住非常好嘅关系，而且川普非常关心以色列。美国明白我哋冇比以色列更大嘅盟友。对于伊朗，美国从未阻止过，川普总统亦从未阻止以色列自己保护自己。我们都希望看到人质获释，如果哈马斯表现得好似文明人，这一切就会结束。有些人将人质面临危险的原因归咎于美国或以色列领导人，是不恰当的，坦率地说是侮辱。川普重返白宫后的首个外访行程依然是中东，一个礼拜前前往梵蒂冈出席教宗方济各的葬礼，只是意外的安排。他此行将先后访问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三国。白宫发言人日前称，川普重返该地区是一次历史性的回归，目的是展示铲除了当地的极端主义之后，与美国的关系转向贸易与文化。川普家族在当地的众多商业利益，这些国家对待他的家人亦会好像倾生意一样。在此之前，沙地阿拉伯推动产油国提高产量，亦正附和川普希望压低市场原油价格的心愿。不过川普此行正值由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中东地区战事再起。有专家对法新社表示，虽然川普此行重点首先是经济，但亦不可能回避地缘政治话题。中东的动态局势令波斯湾国家成为美国外交依仗的支柱。卡塔尔在这次以哈战争中就同美国同埃及一起扮演着重要的斡旋谈判的角色。另外，川普重返白宫后似乎亦急于在伊朗核问题上取得进展。近期两国就此展开的间接谈判就是由阿曼王国作为中间人。在利雅得期间，川普将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领导人会谈。中共大力投入半导体产业推动造芯运动，但结果问题重重，不单止出现贪污和缺乏成果，还有很多企业为了骗取政府补贴，最终导致破产。新投学10号报道，其中中国大型科技公司东旭集团更爆出严重财务造假，十年来虚报营收645亿元，利润130亿0100万元，还伪造447亿元的存款，成为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务造假案。根据多家大陆媒体报道，东旭集团已经在2024年10月退市，超过16万名支持外国投资的股民受害。集团负责人李兆廷被中共证监会立案调查，并被罚款5亿8900万元。东旭透过旗下多家子公司进行内部交易，虚增营收和资产，手法猖狂。东旭集团长期以实业报国为口号，吸引超过16万名股民投资。不过当财务造假披露后，很多投资者感到被背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投资者表示，这次投资损失惨重，对于企业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完全失去信心。东旭集团起初以光电业务起家，最鼎盛时拥有三家上市公司，市值一度突破2000亿元。李兆廷2019年更一度成为河北石家庄的首富，身价达235亿元。2019年前后是东旭的高峰期，2020年市值一度突破2000亿。 不过当散户争相投资时，东旭高层就套现89亿元，加上之前的财务报告造假事件，导致公司19名高层被禁止进入证券市场至少5年，李少廷亦都被重罚。就事件，多家媒体指出，东旭集团的外国形象被认为是他隐瞒财务问题的手段。东旭事件被视为中共造心运动中制造性风险的缩影。例如武汉宏芯半导体公司曾经号称拥有1280亿人民币的投资项目，但最终亦因资金链断裂而遣散全体员工。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在这个礼拜五向新消息部透露，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也门的攻击范围，并正考虑袭击伊朗境内目标，作为对胡塞武装导弹袭击的回应。该安全官员强调，以色列将继续无限制地攻打胡塞武装，并指出胡塞武装和美国达成的停火协议对以色列无约束力。另外10号以色列国防军提供安全保障，同时由美国私人公司分发援助，以防止哈马斯干扰。根据第12频道新闻报道，以色列安全官员估计向加沙分发人道援助将在大约2个星期后开始。根据计划，大量人道主义援助将透过美国私营公司营运的独特系统运送到加沙，这些公司将负责直接向居民分发食品包和物资，而以色列国防军将在整个过程中提供安全保障。主办单位强调，每个家庭将获得一份基本援助包，以提供7日的基本需求。这些箱入面装有基本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由美国公司直接分发的目的是防止哈马斯控制援助，并将它用于极端分子或作为向民众施压的工具。日本东京警视厅近日逮捕2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东京大田区住宅内非法制作外国人居留卡，违反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日本警方在疑犯的营业据点查获了多达10000份涉及外国人及日本公民的个人资料，案件震撼侨界。案件涉及的居留卡亦叫在留卡，发放对象是在日本居留超过3个月的外国人。两名落网的疑犯分别是35岁的杜征刚和36岁的李龙，都是无业人员。根据警方讲法，两人涉嫌在今年4月在住所内伪造来自中国、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共7个国籍的居留卡共30张，杜征刚供称因自身缺乏合法居留身份，认为在家制卡相对隐蔽，不容易被发现。警方指出，两人可能受中国境内指使人的操控，通过网络取得包括护照、健康保险证、学生证、医生执照等大量个人资料，再利用电脑和印表机进行伪造，并邮寄给位于日本国内的外国人。这批资料中更包括多份日本人名下的户籍副本，引发外界对个人资料外泄风险的关注。目前东京警方已经根据出入国管理法将两人拘留，并正深入调查背后是不是涉及有组织的伪造集团和非法个人资料的流通渠道。东京警视厅强调，将持续追查背后组织，并依法严惩。中国近期出现多宗民众当街反抗警方执法的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阿波罗9号报道，网络上将此现象称为推警运动。在争议中，宁波警方揭露一名驾驶保时捷特权人士的违法行为，竟然意外导致官方抖音账号被封禁。 根据网友转传的影片和截图，宁波公安局曾经公开处理一宗交通违规案件，该案中涉事人态度嚣张，企图以身份背景打压执法人员。警方在抖音账号宁波交警上发布处理过程，并获得大量支持。不过几日后，该账号突然间被删除，内容全数消失，事件很快引爆网络声讨，不少网民质疑账号被封是受到上层或当事权贵施压。与此同时，中国多地亦都传出民众当街推拥拒捕警察的影片，引发名为推警运动的讲法。部分影片显示，一些民众因不满警方执法态度，当场和警察爆发肢体冲突，甚至高嗌你是人民的警察定是权贵的走狗。有警察指出，这些行为虽然具有对抗意味，但背后反映的就是民众对制度不公和基层腐败的无力感。外界评论认为，宁波警方事件本应该是一次彰显公正执法的正面示范，但账号反而被封，令民众对依法治国口号产生更多疑虑。事件亦都暴露出社交媒体言论审查与政治敏感的现实。当基层正义遇到权力打压，民间的对抗情绪就可能进一步升温。
北京屈服了，特朗普再次获胜，白宫经济顾问揭真相。纽约联合广场上演中国传统文艺，荷里活影星盛赞。冰岛华人中领馆前悼念六四，追查新冠真相。特朗普或接受卡塔尔飞行宫殿，用作总统专机。华人男子晒日本护照，称打入敌人内部，引网民炮轰。美中贸易团队5月10号和5月11号在瑞士日内瓦进行了两日的贸易谈判之后，美方团队的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两国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将在礼拜一上午介绍有关谈判的详细信息。中方团队牵头人中共副总理何立峰表示，双方达成了重要共识。美中贸易协议的正式敲定，为结束美国高达 1.2 万美元贸易赤字的国家紧急状态迈出关键一步。中共政府新华网亦发布声明，称这次谈判达成了重要共识，同意建立了磋商机制，同美方公布的内容大方向比较吻合。双方立场本来天差地别，前一日还发生了中方突然离场的画面，甚至全连午餐都没有一起吃，外界都在困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从极其反常的现象来看，加上近日传出习近平彻底失去权力的传言，有分析猜测可能这次谈判是反习派出场，他们的利益诉求完全相反，两派内部较量，反习派方面不愿意和美国脱钩，因为一旦美方发力，高官们这几十年移往海外的天价财富将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亦会失去海外经营多年的势力。5月11号，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当日表示，北京迫不及待想达成协议，和中方达成的协议有助于美国减少庞大的贸易赤字。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礼拜日接受霍士的周日早晨谈未来这个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方非常非常渴望参与讨论，使一切重新正常化，美国和全球贸易伙伴达成协议是中共所担心的。据路透社报道，三位了解北京想法的官员透露，随着中国的贸易伙伴开始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中共官员在私下越来越担心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面临被孤立的风险。这个是中共派副总理何立峰参加美中谈判的原因之一。哈塞特还说，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正在处理大约24个协议，他们看起来都有点像美国和英国的协议，但每个协议都是量身订制的，每个协议都有点不同，因为不同的国家对我们做了不同的措施，他们非常关心的事情也不同。他说每个国家都想要获得并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最早在这个礼拜就可能会和其他国家达成更多的贸易协议。上个礼拜英国成为第一个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三位了解中共政府想法的人士还告诉路透社知，另一个促使中共行上谈判台的主要原因是内部信号表明中国企业正为避免破产而苦苦挣扎，受关税冲击的企业亦难以寻找美国市场的替代地。投资银行野村警告说，贸易战可能使中国丧失多达1600万个就业机会。网友说，只要中国不遵守协议，就会受到一些严重的处罚，否则他们不会轻易签署协议的。此外，台湾一位官员礼拜日表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征收的关税震惊了岛上的企业领袖，但华盛顿是台湾的主要安全保证者，这个时候北京的言论不断升级，并威胁使用武力将台湾纳入其控制之下。台湾仍然在寻求和美国加深军事和经济的合作。在访问华盛顿参加投资峰会期间，台湾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建议两国可以在安全和技术方面合作，例如可以在无人机领域共同研发。此外，中共在台湾的代理人国民党遭到全台大罢免第二阶联署，已经步入尾声，罢团已经完成28名国民党立委的二阶送件，正朝住共30席的目标第三阶段投票迈进。外界认为中共这种不得已而为之，显示中共已经穷途末路。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亦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5月11号早上，在悠扬的音乐下，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联合广场集体练功，庆祝并向沿途驻足观看的民众送上法轮大法的真相传单。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童心，我现在是在纽约曼哈顿联合广场。今天早上部分纽约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大练功以及进行中国传统文艺的表演，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在恭祝李洪志先生生日快乐的同时，他们希望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也传播给人们。今天的活动吸引了许多不同族裔的人们驻足观看，并且现场已经有人要开始学练法轮功。
You can feel that the energy is all together. So maybe it's also that something that me as a theater person I can see and feel when the group, when the, that's something that I love about like a good play. When you see like there's no like the main character is bright and amazing. It's just like how the whole team together, it's gathering.In themselves, but sharing that energy that brings that in myself to get closer and say, yes, I want to do this, you know?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仪平在活动现场分享说，美国一个国家就已经给法轮功颁发了3000多份褒奖。在今年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已经收到来自三位纽约州参议员以及10多位纽约市的民意代表发来贺信，恭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并表达了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敬意。
到 Union Square 来庆祝这个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李洪志大师的华诞这个周年。所以我们呢，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呢，有很多这个法轮功学员和这个社会民众一起来庆祝这一个重大节日。法轮大法之所以能够对这个世界起到这么重大的影响，原因之一呢，它这个功法不仅能使人的身心得到健康，最重要的是在这个 这个浊世和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里头，很多人从这个法轮大法里头找到了希望，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有这个穿越了不同的国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年龄段，都在这个被吸引住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国际的现象吧。
I'm here to celebrate Falun Dafa, and it's so good to spread the awareness for w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doing. I think everyone has the power to look up what's going on in China, and you see a lot on the media, like with their trade, or like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there. And I think the Falun Dafa is doing a good job of spreading awareness. A lot of people here fled China to flee the Chinese Communist control.And they're giving out pamphlets where you can learn about like the COVID pandemic, like their organ harvesting, their Hong Kong crackdown, their intellectual theft. So just educate yourself. I think that's the best thing to do. And what you guys are doing is awesome.
現場法輪功學員帶來的中國傳統文藝表演吸引了大批觀眾駐足觀看。荷里活影星阿力克·鮑德溫在現場盛讚青年古箏表演藝術家施時刚刚演奏的经典曲目《梁祝》。
Hi, I'm Alec Baldwin. I'm here in Union Square in New York City with Zisti.
I'm Sissy.
Who just played the most beautiful music. She is amazing. Everybody was standing here going, oh, it's so beautiful. This was really, really great. Beautiful, beautiful music, and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I've seen Fulon Gong assemblies before. Years ago in Boston, I saw one. It was beautiful. A beautiful day. It's a perfect day.
希望之星 TV 记者童恩纽约采访报道。1989年6月4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场血腥镇压，中共用坦克碾碎了民主的呼声，多少个年轻生命在那场镇压中成了英魂。今年5月10号在冰岛中领馆前勿忘8964的展板瞓在寂静的街道旁，无声地抗议中共的暴政。每年在6月4号这一日，世界各地很多华人都会举行悼念活动。冰岛华人提前在5月10号举行悼念活动，同时抗议中共隐瞒新冠的真相，造成疫情蔓延全球。36年前1989年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们高举民主和自由的旗帜，却换来了坦克的碾压和子弹的呼啸。那一夜，无数年轻生命倒在血泊中。官方从未公布殒命人数，但估计离世的人从数百到上千，还有上万人被捕。36年过去了，中共不单止拒绝承认罪行，还禁止任何公开悼念，甚至连六四这个词都被网络审查屏蔽。但是那些失去亲人的人，那些幸存者的伤痕怎可能被抹去呢？冰岛民主人士周峰说，现场有一个阿姨手里面拿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个笑容灿烂的年轻人，他告诉我那个是他的弟弟，1989年的时候才19岁，在天安门广场被士兵开枪打中，当场殒命。那位阿姨声音颤抖地说，每年我都会来到这里悼念，我不能够被他白走，我不能够令世界忘记他。悼念六四的同时，他们亦抗议2020年中共因为隐瞒新冠的起源，令全球陷入混乱，造成数百万人失去生命。2025年4月18号，美国白宫推出了一个新网页新冠的真正起源，直指其源自武汉实验室泄漏，并非自然起源。周峰说，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我的朋友在中国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病倒，医疗系统崩溃，无数家庭支离破碎。那时中共告诉我们这个只是自然灾害，但是如果这个真的是实验室泄漏，如果真相被刻意掩盖呢？有多少人的生命本来可以挽救？有多少家庭本来不应该破碎？现场抗议者举着标语，上面写着对中共屠城罪行的控诉，亦写着对病毒真相的追问，追究中共责任，令真相大白。 特朗普政府准备接受美国政府有史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之一，由卡塔尔皇室赠送的号称是飞行宫殿的一架超豪华波音747八大型喷射客机。熟悉安排的消息人士告诉美媒，这架飞机将被赠送给特朗普总统图书馆基金会，作为新的空军一号供美国总统使用。在这个之前，特朗普对波音公司改造总统空军一号的效率十分不满。今年二月，特朗普曾经在佛州西棕榈滩国际机场参观了这架飞机，而这个计划预计在下个礼拜特朗普第二任期首次外访卡塔尔期间宣布。为了应对赠礼争议，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和司法部出示了一份法律意见，认定这笔赠与合法，并且不违反宪法中的薪酬条款。据知情人士说，司法部长潘姆邦迪和白宫首席律师沃灵顿认为，只要飞机最终归属于总统图书馆基金会而不归总统个人所有，这笔捐赠就在法律上可行。747-8空中宫殿已经有13年机龄，这架原属于卡塔尔皇室的飞机将会接受国防部美国空军部门的改装，以满足总统专机的要求。飞机的价值大约是4亿元。现在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是两架波音747-200老机型，已经服役35年，面临严重的维护问题。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签署价值39亿美元的合约，制造两架专机，但项目一直进展缓慢。在敦促之下，波音宣布在2027年能够实现交付。不过波音仍然面临来自 FAA 的认证问题以及保密安全许可等难度，进度迟缓，而且预算远远超过了39亿元。对此，特朗普在2月份表示，我对波音不满意，我可能会买架新飞机。日前，一名中国男子在小红书发帖，炫耀取得日本护照，并且留言称打入敌人内部。消息在中日台社交媒体上热传，很快引发日本网友强烈反感。有网友仲声称已经向日本法务省通报，要求进一步调查。据悉，网名为蓝眼泪的中国男子6号在小红书晒出新的日本护照，已经退席的中国护照和失效的日本在留卡，个人姓名、出生日期、护照号码和在留卡号亦都可见，并且留言说打入敌人内部啦。相关消息可能是为了给亲友熟人展示，一开始并未引发更多关注，然而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在台湾、日本的社媒亦热传。 X 账号保守速报7号引用这个贴文说，这样的人入籍安全吗？还有不少日本网民抨击说，应该依国家不同来设定入籍配额，筛选需要更加严格。为什么要被这种人归化呢？他们显然是敌人，而且已经渗透到国内，他们同极端分子有什么区别？还有日本网民抨击说，中国人就应该生活在中国，禁止中国人入籍，谴责到日本的中国游客从事间谍行为。还有日本网友宣布已经对法务省通报，要求调查此人。在这种情况下，这名中国男子紧急删除贴文，并且修改账号名称。7号他在小红书发布消息说，账号是初次使用，缺乏风险意识，上述说辞纯属玩笑。这名男子强调说自己热爱日本，将其视为第二故乡，承诺在任何国家都会遵守法律和道德，呼吁停止网暴，将时间留给家人、朋友和更有意义的事。
习近平什么人都不信，接班人传闻越传越劲， 美军53架飞机在日本大象漫步演习，中共狂起核电厂，论文自揭灾难性后果，铁饭碗亦欠薪，中国教师自嘲成义工，马丁新任命进司法部主责调查滥权。路透社10号独家揭露，美中四月底在瑞士举行秘密高层磋商，中共因内外交困被迫低头，川普宣布新一轮关税后，中共想派商务部长王文涛对话，但是被拒。美方坚持必须由习近平或其核心圈代表出面，最终中共妥协派副总理何立峰赴瑞士救场。而家美国正加速同日本、印度、越南谈判，中共担心迟咗连汤都冇得饮。之前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因涉嫌收受巨额钱款，遭控违纪违法，剥夺20大代表资格。10号，中国旅澳作家袁洪兵在新头壳节目中分析，李尚福案出现后，中共出现新规定。只要是大军区以上的军官，他们的文职官员或秘书都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直接指派，这个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指出，习近平此举已经超过毛泽东搞过8大军区司令对调，只准许军区司令带一个秘书，代表至少可以带一个亲信，现在习近平一个都不给，是担心这些人权力过大的话，就会将老板也干掉。中共前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落马后，加深了习近平对军队的不信任。袁洪兵认为，习近平明确告诉军方，我不信任你们。袁洪兵强调，领导人无才无德的话，发展到最后，特务讲不定亦都不忠诚了。方言和暴力是中共政治体制的基因，在特务控制之下，哪个官员能对组织绝对忠诚呢？美籍华裔评论家蒋家端指出，习近平可能想加速中共的军事行动，以展示其在印太地区的控制力。习近平可能认为机会渠道正在关闭，试图通过紧张局势和战争准备巩固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但罕见的是，在4月1号，中共军队东部战区在台海举行军事演习，出现了指挥调度不明、资讯颁布混乱等现象。原定展示军力的行动，因缺乏具台海经验的高层指挥而显得仓促凌乱。军事专家指出，这个表明高层权力真空已干扰到自己的实战部署，降低了中共的军事阻吓效果。另外，中共军队内部不稳的同时，在 X 平台出现了陈吉宁下一任国家主席的贴文，还有网友说陈吉宁的站位始终贴近习近平高于蔡奇，何立峰大有接班之势。要知道蔡奇可是常委、党的副主席，级别是高于陈吉宁的，那始终站在蔡奇面前，陈一定是得到了习的明确信号。有人挖苦说，这个是陈吉宁的命啊。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在6号爆料指出，中共元老派正酝酿在四中全会前发动逼供，欲架空习的实权，并提前安排接班布局。丁薛祥将接任总书记，李强转任人大委员长，而陈吉宁则可能出掌国务院，成为国务院系统的新主帅。网友南洋辉叔分析，丁薛祥、陈吉宁或石泰峰中的任何一人都被热传为习近平的接班人。随着21大临近，习近平面临重大挑战。中共官方媒体最近罕见高调吹捧共青团，前团派代表胡春华亦密集现身于各大场合，引发各界讨论。海外亦在盛传有党内大佬出手，准备赴胡春华 重出江湖，取代习近平。在日本冲绳的加守立空军基地，一场罕见的军事演习近日登场，几十架美军战斗机、直升机、侦察机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齐齐排列，在跑道上进行了壮观的大象漫步军事演习。这个是日本历来最大规模的此类演习，亦被视为美国向中共等潜在对手释放的不容忽视信号。大纪元十号报道，加守立基地距离台湾仅约450英里，是美军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战略空军据点之一。这次军事演习在5月6号进行，由美军第18联队主导，共有53架各型飞机和两套爱国者导弹系统参与，几乎是去年同样演习规模的两倍。汇聚如此规模的空中力量，需要众多支援部队的协调和精准度。超过50架军机好似象群一样列队滑行， F-35A 战机、EA-18 咆哮者电子战机领衔出场，还有快乐园巨人直升机大队紧跟住无人机，最后是侦察机和爱国者导弹压阵，气势就好似空中版大型动物迁徙。大象漫步这个名词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指的是大量军机依序滑行排队起飞，认同象群行进。第十八联队指挥官埃文斯将军表示，好似咁嘅大象漫步唔单止系对外展示，亦系对内嘅团队验证美军同盟国合作，准备随时应付印太地区嘅挑战。指挥官士长沃尔夫冈补充讲，呢个系一个清楚信号，告诉盟友同埋对手，甚至我哋自己美军准备好啦。呢种团队合作同存在感，正系我哋喺印太地区保持阻吓力的方式。自由时报十号报道，中共核能电厂建厂发展快速。上个月，北京当局批准兴建十座新反应堆，试得营运和兴建中的商业反应堆总数已经达到了102座，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不过新研究报告就对核反应堆的安全性提出警告，担心其在爆发战争时可能会成为首要攻击目标。根据香港南华早报10号报道，俄乌战争打破了民用核电厂不受军事攻击影响的观念，促使中共军事研究人员重新评估核子设施的安全风险，并提出增强防御和应急策略。中共所有的核子反应堆都位于沿海地区，其中一些位于地缘政治敏感带，譬如台湾海峡和南海。最新的研究报告警告，如果中共无法防御核子反应堆的攻击，可能会出现灾难性后果。四月份有中共国防技术期刊的论文提到，中国仍处于战略机会的关键时期，但核电站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面临着真实且不断演变的风险。论文引用俄乌战争期间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遭受到多次攻击作为关键例证，称即使国际法严格禁止此类攻击，且攻击核电厂可能引发核子报复，现实表明这些长期存在的规范很容易被忽视。该论文研究团队警告，中共核电厂可能面临比先前预计更大的风险，包括潜在的战略轰炸机打击或核子飞弹攻击。这些警告亦同中俄在9号发表警示核子冲突风险日益加剧的联合声明吻合。该研究评估的核电厂遭受攻击的后果，包括直接攻击或核子外泄造成的伤亡人数、反应堆等设施损毁，以及核子污染规模。 预防射性尘埃污染土地、水源、农业和海洋生态系统，同时危及人口安全。研究人员希望据此发展出一个风险评估架构，来指引反应堆的选址、建造、防御和紧急动员。大纪元十号报道，最近在中国，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问同一句话，这个月工资什么时候发？不单止是打工人，连教师、公务员这些以前最稳定的铁饭碗，亦开始过起挨穷日子。包括河南、山东、广东这些经济大省，连续爆出薪水拖延、津贴打折、只发基本工资的情况。在河南郑州，有教师说他上个月的薪水等了差不多40日才到账，而且只有基本工资，之前的班主任津贴、绩效奖金全部没有。甚至还有人留言说，现在不单止拖，还打折发，我们现在拿的叫骨干价。据退休教师贾玲文爆料，有公务员原本一个月5000元，现在只能够拿3000元，而且还经常不准时。不要以为这个只是河南的问题，山东一位李姓居民说，现在公务员亦经常被卡薪，10日半个月发不出来是经常的事。有些乡镇级的单位甚至已经是2-3个月没动静。他叹气说，本来就不多钱，现在还一滴一滴等。在广东东莞，建筑工人张成表示，现在拖欠工资就好像感冒一样普遍，连国营企业都不能够幸免。以前还能够拖1-2日，现在一拖就拖1-2个月，我们都快变成了义工了。最夸张的还是浙江的生迪光电，超过1000名员工因为被拖欠工资，从4月28号开始罢工，直接围上政府办公室理论。一个工人对记者说，我们薪水从1月就没发，公司还欠政府很多钱，我们不知道要撑到什么时候。这一切都和中国经济不景气脱不了关系，房地产卖不到，土地出让金断了，地方政府手头紧，唯有截流。但截的是哪个的流？正是这些最基层、最难叫出声音的普通人。一位老师苦笑说，活成这样还能够说什么呢？现在连问薪水都要挑时间，怕惹人烦。布赖特巴特十号报道，川普总统最近任命艾德马丁担任司法部作为武器工作组的新主任，并负责赦免律师和副部长的工作。之前有议员曾阻挠马丁担任华盛顿特区联邦检察官。马丁原本是川普提名的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检察官人选，这个是一个在首都负责重大案件、权力极大的职位。不过由于多位参议员出面阻挡这项提名，最终没有成功。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e Social 上发帖文祝贺马丁，称他将确保揭发拜登政府的滥权行为，并给受害者带来正义。马丁强调，他的目标之一是帮助那些因政府武器化而受伤害的人，譬如在1月6号事件中被捕的人。他还表示，很多反堕胎人士、执法人员和普通公民都变了政治攻击的对象。除了新职务之外，马丁亦回顾了自己担任华盛顿特区临时检察官时工作。他表示，在川普的支持下，他能快速上任并开始改革。他说，我们上任100日内，当地犯罪率下跌了 25%。 他的继任者将是知名法律评论员珍妮皮罗法官。马丁相信他会延续改革方向。马丁承诺他会继续揭发真相、追究责任并帮助受害者。他认为这个不单止是政治问题，而是关于正义和真相。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